CPU，CPU 这个产业方向的话，其实在1月下旬的时候，当时市场就已经关注了，因为呢，因为当时呢，已经市场已经看到 CPU 在涨价，英特尔和 AMD 的已经在涨价了，但是后来呢，其实就没怎么涨起来，对吧？大家回想的话，其实就没怎么涨起来。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是因为英特尔、AMD 呢，这个业绩大超预期啊，整个业绩因为涨价啊等等，所以导致的业绩大超预期，所以呢，市场又重新大家非常关注 CPU 这个产业的变化。所以呢，今天早晨呢，这当然前面我们也搞了好几次的专家会啊，这个大家专家这个邀请了很多 CPU 的产业内部的专家跟大家来做交流。那今天早晨呢，也想这个从几个方面来分享一下我们调研的一些这个成果，还有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一些看法和推荐。主要是几个方面，就是AI，还有就是价格，还有国产化，主要是三个方面。整体上来看的话，目前全世界对 CPU 这个产业的热情非常高。昨天晚上 ARM 有大涨，所以现在其实比较核心的几个标的，英特尔、AMD、ARM，不断的轮番在上涨啊。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国内的映射也是这几个标的也在不断的轮番在上涨，不管是海光呀，还是这个像这个和盛新材啊，还有这个还有就蓝极科技啊等等啊，国内的标的其实也在不断的上涨。首先说 AI，CPU 在 AI 产业链它到底会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就是任务调度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负责用户需求的分发，还有呢就是多个的 GPU 的协同，模型的加载，这个卸载啊，等等，就是它整个 CPU 它会在整个 AI 整个的体系里面，它做重要的这个任务的调度啊，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数据处理，就它 CPU 会承担一部分的数据的预处理，比如说数据的清洗啊、转换、特征提取啊，还有管理呢 TV Cache。大家知道就大模型在读取用户的需求，用户往里敲字，然后它会把这个内容生成一个 key 值和 value 值存到这个存储里面啊，这叫 TV Cache。然后它会 CPU 会做这 TV Cache 的管理，还有结果的后处理啊，这一部分的工作一般会占到整个 agent 的时间的90%啊，所以这是 CPU 做的第二个事情啊，就是相当于 CPU 和一个大容量的存储内存，比如说 HBM，它合在一起呢，它就来承担比如说模型的参数，还有中间结果的处理，相当于一个数据仓库啊，这么一个作用。第三点呢，就是系统控制啊，比如说这个负责硬件资源的监控啊，故障恢复、安全隔离啊。AI 集群的稳定啊，等等啊，所以呢，CPU 它在整个 AI 产业中的整个体系技术架构中，它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体现在就是三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任务调度，第二个呢就是数据处理，第三点呢就是系统控制，主要是这三点。整体上来看的话，基本上现在一个 CPU 的内核啊，差不多可以支持3到4个常识的 agent，大概是这么一个计算方法啊，就是一个 CPU 的内核大概可以支持3到4个常识的 agent，所以以后的 agent 越多，那它所需要的 CPU 内核就会越多，那它所需要的 CPU 的数量就会越多，基本上成这么一个正比关系。那 agent 以后那太多了，对吧？这个首先比如说我们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至少装手机装10个 APP 吧，对吧？那以后呢，可能就会装10个 agent 啊，而且呢，它不但人会用，那很多很多机器也会用啊。现在比如说大家去参观工厂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在工厂里面人是变少了，但是呢，人还需要盯着后台的屏幕要去看啊，比如说出现了报警啊等等啊，人要做处理。但以后人可能都不用看了，由 agent 来看，然后 agent 然后生成各种的这个处理，自动化的处理，比如说去补原料啊。去进哪些这个供应链去变化啊，出厂设置啊，生成检测直接生成检测报告等啊，就人在后面的观察 工作都可能变少了，都会有 agent 来做，所以 agent 的数量未来会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它就会导致 CPU 的数量也会增多。所以这是 CPU 在 AI 中所带来的这些的变化，就是它在 AI 基本上起着一个就任务调度还有做管理 QA cache 相关的能力，所以 CPU 它跟 agent 的应用它是持一个非常重要的正比的关系。 OK， 这是 AI 对 CPU 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价格啊，价格现在呢整个 CPU 是一个纯纯的卖方市场，是个卖方市场啊，就像算力租赁一样，算力租赁现在也是一个纯纯的卖方市场啊，就是只要你能这个算力拿到这个算力，比如说有英伟达的什么什么卡，拿到这样的产品，然后你就可以加一个价格就卖出去了，所以算力租赁是个纯纯的卖方市场。 CPU 现在也是啊， CPU 呢这个比如说类似英特尔的这个4530-8558这样的这个产品，英特尔的4530是英特尔的终端的这个旗舰产品，英特尔的8558呢是这个英特尔的相对中高端的它的旗舰级的产品，它现在供不应求啊，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包括国产的 CPU 也是，国产 CPU 的产能今年已经瓜分完了，再瓜分的话就只能去排明年了，所以呢，整个 CPU 不管是英特尔 AMD 的产品还是国产的 CPU， 现在处在一个偏紧的这个供需关系，所以处在一个明显的卖方市场，现在就这么个状况啊。然后我们再看价格呢，价格啊，我们也拿英特尔的6530和8558这两个产品来看。6530呢，这个它去年的价格大概是1.5万人民币左右，然后呢现在差不多已经涨到了这个3万块钱左右了，现在啊差不多价格涨了一倍，这是真实的去拿片的价格。然后英特尔的8558呢，然后去年大概是2.5万的价格，现在差不多涨到了5万块钱价格啊，所以这个也是差不多涨了一倍。然后以目前的一个供需的状况来看的话，这个价格呢目前来看还会继续涨下去。所以 AMD 和英特尔呢的股价上涨呢，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基本面支持的，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价格在确实是涨幅很大，基本上就涨幅一倍了啊。然后国产的 CPU 呢，国产 CPU 的涨幅没有像英特尔 AMD 涨的那么多啊，但是也在涨，涨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海光的5380这个产品来看，海光的5380这个产品呢，它在这个去年的价格呢大概是这个1.2万、1.3万、1.4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然后呢这个现在涨到了它去年的价格大概是1.2万、1.3万左右啊，现在差不多已经涨到了1.6万左右了，所以涨幅呢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估计后面还会涨啊，后面大概还会涨到比如说涨1.8万呀、2万啊等等，所以国产的 CPU 它整体也在涨价啊，只不过呢它涨得不像这个英特尔 AMD 涨得那么多，但整体上估计后面还会涨价，比如最终涨到翻倍的涨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目前来看这个趋势。所以海光呢差不多它就从这个1.2万现在涨到了1.6万，然后后面呢大概会涨到2万，然后还会继续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它涨的国产的 CPU 呢，它涨的启动的时间要比英特尔 AMD 要晚，涨幅呢目前要比英特尔 AMD 少啊，英特尔 AMD 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已经翻倍了价格，然后国产的话大概涨了30%，但整体上以目前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偏紧的供需关系来看的话，那国产 CPU 后面还会再涨，大概涨了翻倍还有可能的。那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华为的鲲鹏的920930啊，然后呢这两款产品呢去年大概是不到1万块钱以下啊，就1万块钱，比如8000-9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现在已经涨到了1万以上了，差不多就涨了30%吧，现在就涨到1万1啊，1万2左右等等，然后后面可能会涨到有1万4、1万5啊等等，所以它的涨价呢会比这个昆腾的涨价幅度呢是比海光要更高的，它的涨价幅度要比海光要更高，原因呢还就是在于因为升腾在猛烈的出货，就特别是从升腾950今年950出来之后，升腾的整个出货量在大幅在上升，而且呢华为在匹配出货的时候，它基本它的 CPU 就是配的是自己的鲲鹏系列，所以呢对鲲鹏的 CPU 拉动非常明显，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华为鲲鹏的 CPU 它整个涨价的幅度是要比海光要更高的，是要比海光是更高的啊。那所以这是价格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价格的一个状况就是英特尔 AMD 呢差不多价格涨了一倍了，然后以目前偏紧的供需关系啊，就是英特尔 AMD 的今年的产能已经订单已经排完了，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然后呢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英特尔 AMD 的价格可能还会继续往上涨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国产的 CPU， 国产 CPU 的价格呢涨幅要比英特尔 AMD 要少的，大概从去年到现在涨了30%左右，启动时间晚，但是呢国产 CPU 的产能今年也瓜分完了，已经瓜分结束了，如果再去谈的话已经要去瓜分明年的产能了，所以目前这个供需关系来看的话，估计国产的 CPU 也还会继续在涨价，比如涨有可能涨个翻倍左右是有可能的啊，这是非常有可能，是非常有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呢现在 CPU 价格确实就在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不管是供给啊产能啊等等各方面原因，整个 CPU 的价格持续在涨的，而且还是在一直在涨。所以这是价格啊，刚才我们谈了 AI， 然后这是一个价格。第三个呢想说一下国产化。怎么理解国产化的这一波的行情，国产 CPU 的行情。当然呢英特尔 AMD 股价上那很合理对吧，因为本身这个英特尔 AMD 的价格又涨得非常好对吧，而且呢这个如果你用一个英伟达的做一个数据中心做一个集群，当然里面优选的是英特尔的 AMD 啊，或者是英特尔的 CPU 啊，那差不多少量的比如说20%左右是用 AMD 的 CPU 等等啊，那它整个逻辑是比较合理的。那国产的 CPU 的最近这波的股价上涨那怎么去理解呢，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国产 CPU 也在涨价对吧，这个英特尔 AMD 的价格的上涨它传导到了国产 CPU 啊，国产 CPU 也在涨价，所以这是它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产业事实。那第二点呢就是国产的份额今年会大概会翻倍，原因呢就是 CPU 这个东西它很吃生态，它是个非常吃生态的一个产品。那从过去3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国产 CPU 的生态已经逐渐的完善了，逐渐的完善啊，就不管是当然像 X86 架构它本身就已经很完善了，像海光这样的，还是像华为飞腾这样的 ARM 架构，哪怕像龙芯中科这样的 MIPS 架构啊，就是非常不入流的这种架构，它的生态过去3年也已经完善了，所以它开始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拐点，就是你这个生态，所谓生态呢就各种软件适配啊对吧，那这个当越来越多的软件越来越多的软件适配的时候，它就开始进入了拐点了，就能从不太好用就没法用到不太好用到好用，它开始进入了拐点了，这个拐点就是今年，就是国产 CPU， 因为它已经经过过去3年这种软件适配生态的建立，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开始放量的拐点了。所以呢今年我们之前调研一个观点，就是今年国产的 CPU 的份额恐怕要翻倍，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生态建立已经非常完善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忽略了一点，就是国产的 CPU 去适配国产的 GPU 这个趋势在很快再起来啊，就是如果你搭建的一个集群啊，不管是超级点还是不是是不是超级点，还是一个集群，如果这个集群是完全是英伟达的卡，那这里面肯定是用的 CPU 是用的英特尔和 AMD 的。 但如果这里是一个国产的 GPU 做的一个集群，目前的趋势是开始就开始用国产的 CPU 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国产的 GPU 和国产的 CPU 做了一个完全国产化的一个集群，现在慢慢在出现。华为升腾它当然它就用的是自己的鲲鹏的 CPU 啊，这个没得说啊，华为如果是自己的它用升腾的比如说910啊950它搭建的一个集群的话，它就用的是它自己的鲲鹏的 CPU。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如果是用寒武纪啊或者是海光啊或者其他的国产的 GPU 搭建的一个集群的话，从今年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它开始用国产的 CPU 了，用国产的 CPU 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国产的 GPU 是国产超节点大规模放量的一个元年啊，大规模放量的元年，而且要跟着大模型推理开始走了。就是如果说去年的国产的 GPU 它跟 token 是没什么关系的话啊，因为 token 的量是跟推理成正比的，对吧？推理起来 token 的消耗量就会再起来，对吧？那其实去年的国产的 GPU 做推理还是效果是不怎么好的。然后这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今年新一代的国产的算力芯片开始出货开始量产出货，那新一代的国产的 GPU 它就可以完全的可以做大模型的推理的，那这个变化就是从 DeepSeek V4 开始的，当然其他的大厂也在开始适配新一代的国产的这个 GPU。 所以就是说从今年开始，整个的包括从今年特别是春节之后啊，新一代的国产砍面试之后，这个时间开始，也就是 token 的消耗量跟国产的 GPU 就成正比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势就是国产的 GPU 都开始纷纷的适配和使用搭建集群的时候使用国产的 CPU。 那也就是说国产随着国产的 GPU 开始不断的放量，那国产的 CPU 也会跟着放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可能市场之前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国产的 GPU 在纷纷的开始用国产的 CPU，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变化。所以说国产 CPU 的股价最近也在涨，一方面我觉得它确实也有英特尔 AMD 在美股大涨导致了一个映射的股价关系，当然我觉得肯定有这个因素的。第二就是我们不能忽略国产 CPU 它自己的基本面的变化，是基本面是有显著的变化的。一方面就是国产 CPU 也在涨价，虽然它涨价是比英特尔 AMD 的涨幅要少的，但是以目前偏紧的供需关系，特别是国内啊，就国内这种更偏紧的对于国产 CPU 的这种产能供给的关系来看的话，那这波的涨幅还会持续啊，有可能会赶上这个英特尔 AMD 这种价格翻倍的这么一个涨价的关系。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市场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国产的 GPU 在搭建国产的 GPU 训练和特别是推理的集群的时候，都在开始纷纷的大规模开始用国产的 CPU 了。所以如果一个前提就是如果认为 token 的消耗量以后要暴涨，那推理的需求再起来，那国产的 GPU 现在已经可以适配做推理了，那相应的到了下一步推理就是国产的 CPU 就在跟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产业逻辑，现在目前在落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国产的 CPU 卡呢，它是有基本面变化的啊，当然它有这个英特尔 AMD 的股价映射的关系，它也有这个自己的基本面变化，就是一方面是 AI， 另一方面就是也在涨价，价格也在上涨。那从标的来看的话，当然比较我觉得实际上最核心的还是像海光啊，因为海光本身就是 X86 架构，它的生态是比较完善的。然后目前主流的其实在国内比较主流的两款 CPU 其实就是海光的 CPU 和这个华为鲲鹏的 CPU 啊，这两款是比较主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做 ARM 的其他的像这个飞腾啊，像中国长城的飞腾，它下面也有产能了，所以它也在逐渐的在出货。以及呢，就是以及的比如说像这个蓝启科技啊，它做这个 CPU 的接口啊 ，retimer 等等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它也会受益整个 CPU 的这个放量。和盛新材呢，它也受益啊，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啊，它也会比较受益。龙芯中科的 MIPS 架构呢，相对来说是不太入流，但是呢， 这个在党政军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央企国企啊等等，它的份额也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刚才说了，就是哪怕像 MIPS 架构这么不入流的一种架构，它在过去三四年的这个时间生态的建立也已经非常完善了，也已经非常完善了。所以应该说，今年就算没有 AI， 也没有什么这个价格的供给导致的价格的上涨。本身今年也是国产 CPU 份额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年份。今年国产的 CPU 份额恐怕上升可能会将近一倍的这么一个份额上升，就是因为过去几年生态建立已经非常完善了，它已经开始进入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拐点。OK， 这是我们今天早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主要内容。那总结一下呢，就是对于 CPU 这个产业来看的话，首先呢来看 AI 的话 ，CPU 它在整个 AI 里面它起了一个重要作用，特别是做了一个调度处理。数据处理、调度、系统监控等等相关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作用是 CPU 来做的。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 CPU 内核大概可以支持3到4个常识的 agent 的。现在 agent 都变得越来越长了，都变得很长了，4、5个小时啊、7、8个小时啊等等，这都是常识的 agent 甚至10到20个小时的 agent 也开始在出现所以一个 CPU 内核可以支持3到4个常识的 agent， 所以以后 agent 越多，那 CPU 的内核就会越多，那 CPU 的数量就会越多等等这样所以之前大家看到的就是 GPU 跟 CPU 的数量比是8:1还是4:1还是2:1，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 agent 以后越来越多，那 CPU 本身就会越来越多那如果以后 agent 非常的多了，那有可能就变成了这个1:2呢，对吧？一个 GPU 用两个 CPU， 那也有可能，那这取决于 agent 的数量嘛，对吧？所以这是 AI 对 CPU 的拉动。第二呢，就是价格。英特尔 AMD 从去年到现在，价格已经涨了一倍了。那国产的 CPU 呢，大概涨了30%。目前的供给关系是偏紧的。国外的 CPU 的整个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然后国产的 CPU 的产能今年已经瓜分没了，然后再瓜分只能明年了。所以国产的 CPU 的产能其实更紧一些，它是更紧的那。这个所以国产 CPU 呢，现在它的涨价的幅度要比海外要低要比英特尔要和 AMD 要少，但是以目前偏紧的供需关系来看的话，股价有这个涨价有可能会翻倍也会翻倍。然后呢，国产 CPU 呢，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变化，一个呢就是生态建立已经非常完善了，今年是一个份额重要提升的一个拐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国产 CPU 本身也在涨价，它的产能供给会更紧的。第三点呢，就是国产的 GPU 现在在组集群的时候纷纷开始用国产的 CPU 了特别是在推理集群里面都开始用国产 CPU 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就是做已经可以做大模型深度推理了，也就是国产 GPU 它是跟着 token 的消耗量成正比的。那国产的 GPU 做大规模的深度推理所搭建的，不管是超节点还是什么其他的班卡服务器，都开始纷纷开始用国产的 CPU 来做搭配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趋势所以综合几点来看的话，国产的整个 CPU 它当然它有英特尔 AMD 的这个股价的映射，另一方面就是它本身。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基本面也在发生积极和重要的变化。那标的呢，核心呢就是像海光蓝旗还有像这个合成新材啊、中国长城的龙芯中科啊等等这些以上是我们早晨关于 CPU 的这个分享